诗经大雅济萃，那么这个怎么讲呢？这一句怎么讲呢？孝子不愧啊，这个孝子的这个行为啊，孝子的行为呢，他没有啊结集之时，就是没有穷尽的时候啊，没有结集之时的，这个用习而略，能够长远的啊，是给啊这个你的同略，儿略呢就是他的同略的，就是儿子同略啊，儿就是你的同略，能够永远的恩赐给你的同略。换句话说，他自己能孝，也能够使令他人能够行孝啊。所以呢，孝子之行啊，没有结局之时，没有穷尽啊的这个时候，能够常常以这个恩惠呢，赐给啊这个你的这个族类，你的这个族类。故啊，欲孝其亲者，所以想要孝顺他父母亲的人呢，也以生死而立亲之，应该要好好生智的思维啊啊，所谓的慎思之。善思而获行哈，而力行之，知乃止见度念佛法门，以这个自可来修持，劝哄自己的双亲来修持，又能够劝哄啊自己的这些朋友，还要使令他们朋友的父母亲都能够这样子力行，所以呢，什么利益就无量无边咯。那么这样子做了之后，这个教化的功德呢，就归途自个儿，而自己以及父母双亲啊，将来往生的品位呢，也就会增高啊。那么我们这一节呢，也就啊这两节课啊，将这一篇呢、啊，也就讲过了啊，讲过了。好，那么也讲了不少篇了哈、哦。这个下星期作文呐、啊，啊。作文啊，那么这个其他呢还有这个两节，下下星期呢就去打佛七了哈、哦，打佛七，那么这个下星期，下星期才去的，是9月12到18。拜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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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先看本子第26页。故高少林居士书一，我们看着本文啊，一起念一下。这里呢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就是谈前进千余，就是写信前面啊，恭敬对对方谦虚，表示自己谦虚的话，就谈前进千余，谈信谈的谈，谈前进千余。谢恩光来山慈阁下书，展图之下见其目道心切，而愿力同伴，视其深入而不肯得少为主，心为无量。这个谢恩山，这个是一个人名。谢恩光是一个人名，他呢来 来这个山上，就来到他的这个所住的寺庙里头来。持阁下书，阁下呢就是贵人的尊称，也就是我们写信呢在称到对方的一种恭敬的称呼，称这个阁下。称这个阁下呢，也就跟臣子呢，这个就是普通呢对朋友可以称阁下。那么比如古时候对这个皇帝呢，他就称作陛下，称作陛下。那么陛下的这个意思呢，陛下的意思就是权臣跟皇帝在讲话的时候不敢直接称这个皇帝本身，那么就是说这个陛下呢就是殿陛之下，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以卑达尊的意思，就是在下位的然后请在下位的陛下这些人再转达上去，就是没有直接这个给对方这样，所以称殿下、阁下，还有这个称侍者、执事，那么这个都是对对方恭敬的一个称呼。这个呢，就阁下对对方呢恭敬的一个称呼。就是你的意思啦，拿你的这个姓来不直接称你，就是称阁下恭敬对方。暂读之下，阁下呢这里就是指高少爷呢那么谢恩光来山就是拿着高少爷居士的书给印书，然后呢他暂读之下，那么展开来阅读之下，见其目到心切。这个其是代表谁呢？对啦这个地方就其就代表高少林看到也就是你呢，看到你目到心切，这个心呢这个仰慕道业，仰慕道业，心里头非常的恳切，而愿力宏大，视其深入，而不肯得少为主。愿力呢，宏也是大的意思啦。那么愿力非常的这个广大，视其深入，那么就是誓愿期许呢。对佛法要深入，深入研究，而不肯得少为主，心为无量，而不肯得到少少的这个佛法，就自可以为满足。我呢就感到很这个欣喜，很安慰就是无量的欣喜，无量的安慰。至于过程不会，至于你过分的赞叹，不会，就是自称自己不会，就是说自己你有智慧的人不会的就是谦称自己你自己是愚笨，你有智慧之人令人惭愧无事而是令人感觉非常的惭愧，而没有这个办法比拟无视的无比智的意思，没办法呢就是无可比拟的意思，就是无视，只能感觉非常惭愧，而惭愧的情况呢没有办法来比拟罢了。好，接着再看底下一段，再一起念一下又是一个段落，就是劝劝对方专修敬业， 以及应该阅览的书籍，就是劝专修敬业，并一阅之书，劝专修敬业，并一阅应该阅读一阅之书。这个呢，就是第二段。阁下虑了生死大事，就是你呢，想要了脱生死的大事，恍惚年龄知命，这个知命呢，就是几岁啊？对啦，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呢，出在《论语》，出在《论语·为政》第二篇。子曰：“五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脱于举。”这样子。那么孔夫子呢，自己叙述他一生的这个求学以及他的这个境界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十又五，就是十五岁就立志向学，三十呢就有所成立，到了四十岁就不疑惑了，到五十岁能够知天命之终时，始终的这个情况。六十呢而耳顺，就是耳朵听人家讲话就可以了解对方，连微细的连隐微的意思都可以听清楚。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七十岁的时候呢，就是心里头怎么想的，他怎么说出来，怎么做出来，那么就都不违背这个法度，就是他心里能够随心所欲而绝对的所言所行不超越这个法度，这个就是圣人修养的这个功夫。那么假如是说的年龄不惑，这个四十岁不惑之年嘛，然后年龄这个耳顺，年纪耳顺，我们就晓得是六十岁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要晓得这个而立之年就是三十岁，三十而立吧而立之年就是三十岁。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譬如是写文章自己看人家的书啦，就可以了解这个代表的是几岁像这个知命这里代表五十，况乎年龄知命，何况又何况你呢年纪已经又面临五十岁啦将面临五十岁啦，来日无多这个未来的日子并不算是很多的啦，又无知识亦有之可亲近，而且又没有善知识良好的师友可以亲近，而不专修敬业一心念佛，而不好好专心来修习这个净土这个念佛法门，而一心这个不乱呢来念佛，专制一心好好看念佛，而欲泛泛难研究诸经奥义典趣，是为生之净土法门之所以难者。而想要泛泛难，就是很广泛的，还想要很广泛的研究各种经典深奥的义理，它的典雅的这些文句是为生之净土法门之所以难者，似乎呢还不深深的了知净土法门之所以为净土法门的这个高深的这个道理 以往尽怀人事借阅净土时要及净土圣贤录悉心详阅字字首相，应该呢前往华严寺来借阅啊，向华严寺来借啊那个净土时要来阅读，以及呢净土的圣贤录啊悉心详阅。悉心就是仔细这些云雾啦啊，把这个心呢安静下来，安定下来，详细的阅览，自知所趋啊，自然就了知净土法门它所趋向的这个道理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慧公他老人家呢也这么讲呢，说呢我们学佛的目的在断烦恼了生死啊，叫做不专啊修这个净业，怎么能脱了生死呢啊？那么他就说到自己了，自己连已经超过知命了，已经五十几了，他今年是六十了啊。那么这个他写的这本呢啊，写的这个文章呢就是五十几岁写的了啊，那么今年已经是六十了，所以呢他也是来日明知无多，就是呢仍然还在钻故子。他老人家很喜欢看经典，三藏经典都看过的，他有一著一部叫做大藏会略，大藏会略他就是他老人家做的啊，藏会下心老法师啊、哦、那么他自己还这么讲的，病在生死心不肯切啊，啊这个生死心不肯切，所以因循空过啊，所以他说注意啊，在腊月三十日啦、啊、就要快到了，来自己警测自己，所以我还老是在钻故子、超过五十几了还不肯这个洗一下心来好好念佛、啊、那么这个呢都是可以做我们的很好警测的话。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好同学可以体面，又是一个段落，这个呢劝素食戒杀生啊，劝啊能够素食啦啊，戒这个杀生，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一切的众生呢都是过去的父母还有未来的诸佛，所以呢在菩萨梵王菩萨戒经里头讲呢，说呢吾十洛者断大慈悲心从此一切众生进而舍去啊，说呢十洛的话呢就断大慈悲心的种佛性的种子啊，断取大慈悲没有慈，慈呢就是娱乐，悲呢就是拔苦啊，缺乏断绝的这种伟大的这个娱乐打苦啊之心啊，那么也断绝呢这个成佛的这个种子，因为对方有佛性嘛，你杀害了他就断绝他成佛的这个种子啦，那么自己造了这个杀业也要将来要轮回的储藏这个业报啊，所以呢就自他都断绝大慈悲心大慈悲佛性的种子。那么我们杀生之人呢，一切众生看到我们他就远远的就离去了，不敢亲近我们，不敢亲近我们，因为这种杀气腾腾啊，众生见而看到以后他就害怕了，不肯亲近我们。因为一位很这个有修行高深大的，就是老虎什么都会亲近他，也不伤害他，都互相相恩无私啊。这个诸位也都知道了啊，古代的高深大德他们都这样子，像这个毒蛇猛兽来他都不害怕的啊，因为他有这种大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所以这个众生他也乐意来亲近他， 还不互相伤害。叫做是一个屠夫，众生看到了，又看到他气氛不对，就跑了，就老早就跑了。所以呢，都有这个气氛在的。一个人有羞耻，他的面呢就带这种慈悲的面孔，而且都没有，看起来这个很不可亲近的样子啊，就敬而舍去了。所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的父母啊。因为我们都是怎么样子呢？六道轮回啦，这个众生不一定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父母啦。我们不晓得，杀了他，就等于杀了过去的父母，是一样的。还有怎么未来的诸佛呢？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他将来都能够成佛的，有这个可能都能成佛的，所以他是未来的诸佛。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呢，这个一切的众生，既然是过去的父母，未来之佛呢，这个，假如了知这个意义，杀了十之何能下焉呢？我们假如把它杀了，怎么能够吞得下去呢？若知此意，我们既然也能够了知这个义理的话，即上生是命。亦不能吃一切若矣。纵使我们丧失这个生命，也绝对的也不可能的他也不能够的去吃一切众生的这肉了。南佛之教人循循善诱，可是佛呢，他教化人是循循善诱，很有次第的，很善巧的引导引诱。善根则令其全端，叫做善根根器的人，就是令他全部呢断绝这个杀生的这个事。中下则令其渐减，叫做中下根他，就是令他呢渐渐能够减少，渐渐能够减少。譬如这个有所谓的十灾日，有所谓的六灾日，这个就是为中下根的众生来施舍的。你现在虽然现在不能够全放荤，可是呢，你一个月里头生六天这个不吃荤素食再听不了，十灾日也需要然后学了久了之后呢，你呀，应该要全断啦，不能够还像人家吃六菜十菜，那你其他的日子还是吃荤的吧？那你吃呢？这个屠夫他才会去杀，只要你不吃的话，屠夫他没有人买的话，他也就不杀所以就是佛陀呢，他是令人家这个渐渐这样子接引，就这个根基。这个戒引，而遂至于全断耳，而能够达到全部能够断绝不吃这个肉不吃肉，他也不去这个杀害这个众生。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发愿文，我就是提这些福德啦，广积阴德。还有广行这个方便，大基因的广行方便，就很少做这些事情呢。所以感召的就是这样子，续娶三妻，但子生女，想要得到福德智慧的子孙得不到。今欲转回天心，必须增值改扣千善啊。而现在你想要转变这个回来这个天心呢，这里也就是指他的这个上这个他的这种命运要转变你的这种命运必须真实的改过迁善，改变你的过去的这个罪过而千从善法，就是以后呢要出恶莫作啦，要众善奉行。若铭记袁了凡先生之笃实作趣，向闽 明代啦，明朝袁了凡先生，他有做一本呢，这个给他儿子的啊一部书，叫做《了凡四训》，啊训勉他儿子的这个四朝的教训啊。那么就有关呢啊这个改过之方啦，还有勤学之法啦，还有谦德之孝啦等，有四种啊。那么这个书呢是非常好的，相信诸位呢大概都有看过的啦啊。那么像明朝袁了凡先生《了凡四训》里头啊，他所讲的啊里头呢，他真的是笃笃实实，笃惑实在，这样子做下去，他呢一天都记这个功过格啊，功过格啦。我呢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好的事是哪一桩，他就记下来。啊，得的功是多少？做了什么过错，他也记下来。得的罪过是多少？啊，这样子一直累积。那么天天呢都检点自己，检点自己生活以当业的这个行为。那么最初记的时候呢，这个黑的过呢，这个过错比较多，这个功呢比较少。可是后来越来这个功呢就超过过了，乃至后来这个功呢全部都是功，而没有这个过错。所以呢他就实在呢下这一种笃实的功夫啊。断未有不能感可而满所愿者，断就是绝对啦，绝对没有不蒙受感格，就是感动，感格就是感动，就是上天的感动啦。这个就是素食的一种说法，就是上天的感动啦。其实我们就是在佛家的讲法呢，我们就是善恶业力自然它就招感，造善自然招感善的果报，造恶自然招感这个恶的果报就由业力所招感的并不是什么上天所赐给我们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随顺世间的这种说法，所以呢不蒙感格，断未有不蒙感格而满手愿者，绝对没有不蒙受上天的感动而能够满你手愿望的咯。且无为无家数寒，不能广提因得大行方便啊。而且你不要认为无家数寒，我们家庭里头都平素都很这个不富有的啦，要怎么来广积阴德大行方便呢？他就说我不能够广积阴德，广泛累积为善不为人知的这个阴德，还有大大的实行种种的权巧方便来救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不要这么讲哦，都是可以做的意思啦。底下就说明这个道理。须知生活以三业皆恶，其莫大之恶啊。我们必须了知，我们生活以三业的行为要都是恶的话呢，其莫大之，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罪过啦，罪恶啦。倘三业皆善，其莫大之善。倘若我们生活以三业呢都是非常美好善良的话都是所说的都是属于善法之这一类的，都是善业的话，即莫大之善，这个呢也就是没有比这个再大的这个善事啦。自若愚人不信因果，不信罪福报应，坎坎坷坷啊，以安世全书等手说为其演奏底下他就举这个实例啦。至于有像这个愚痴的人，他呢不信仰不 这个信因果的道理，因果报应的道理，也不相信罪福报应，众善得福啊，众恶得殃，这种得这个罪报啊的这个感应的情况呢，你可以对他呢侃侃楚楚。什么叫做侃侃楚楚呢？侃侃就是和乐的样子，和乐的样子啊，就侃侃和乐貌。楚楚呢，就是确实貌啊，确实的样子。侃侃就是和乐的样子，楚楚呢就是确实的样子。你呢可以啊，为他很和乐的啊，那么很确实的告诉他。怎么告诉他呢？依安世全书等手说，你可以依靠安世全书里头啦，因为这一部书呢，它里头也讲到因果报应的事啦，是很多的啦，是一部很好的书哈。诸位呢，假如没读过的，可以有空啊，也可以看一看啊。那么可以依靠安世全书等等呢，为他们呢。这个安世全书等里头所说的，为这些愚痴的人，不信因果之人不相信罪福报应的这些人，为他们来宣言来说明令其实者见性因果，继者生信佛法，终者往生西方，了生脱死使令他们开始的时候你因为有劝说嘛，有这个跟他说明之后呢，开始的时候，渐渐，人家书呢都是这么说的，渐渐起信仰啦，对因果呢也渐渐能够信啦，对众善得福，众祸得殃，众恶得殃，这个道理呢，他渐渐能够深信啦，那么他也就不敢去作恶啦。而能够好好的做善，所以呢，那么继得生信佛法，那么接着呢，他就深深的信仰佛法的这些义理然后能够照佛法所讲的呢，如法去做，所以终得往生西方，了生脱死，所以终究他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能够了生脱死。将这个生死的大事呢，能够摇脱，不说生死轮回之苦啦。一人如是，功德尚无量无边，何况多人呢？一个人你能够劝导他这样子他不信因果，你能够开始劝他能够生渐渐的信因果，接着能够生信佛法，最后呢，又能使令他往生西方，了生脱死。你能够使定一个人做到这样子，你的功德呢尚且是无量无边，何况你劝导的是许多人呢、所以说何况多人呢、然许功行无变，方可感化同年呢、这一句很要紧哦，这个就是讲到自己然而必须自己要功行无玷功就是亲自啦，亲自的行为没有这个瑕疵瑕疵是什么呢？好像玉啦，美玉它有这个瑕疵，就是有这种污点缺点这个呢就不好啦。自可的行为必得要无亏，自己身可以善的行为呢都无亏，这样子你所讲的话别人才会相信，你才会感化别人。就我们自己都不这样做，光劝人家去做，人家也不会听你的。所以呢，必得要功行无玷方可感化同人，才可以感化一般的人你呢所讲的这个所宣言的这个对象，人家才会听你的。好，下一节我们再继续讲底下的，自己妻女能信受奉行，别人只能相观而善矣。
他们自己的这个妻女、自己的太太、女儿，能够信受奉行啊，他所讲的，告诉他的如何的能够信因果，乃至呢信佛法，还有修持净土的法门啊，自个的妻女都能够这样子信受奉行，信仰能够啊再接受，再好好去做，别人自能相关而善矣。别人看到之后啊，那么自然能够啊相关互相观察之后呢，也能够照着这样做，而都能够向上啊，这样子走了。岂在知财多乎财？难道是在离这个知财有许多，才能够大积阴德、广行方便吗？还不在这个上头啊！但求不积不寒，何时才华聚万？以此万黄金万满银，不如教子一经。那么但求呢，我们的这个啊衣食呢过了就好了，衣啊使它呢能够避寒，食呢能充腹而不饥不寒啊，食物呢求得肚子呢不挨饿啊，衣服不受寒就可以了。何时才发巨万巨万？那么何必想要这个才发巨万呢？就是发这个大财呢啊，不必想要发大财了。一次黄金满银，这个银是什么意思呢？银也就是香浓的意思啊。通常这个银呢指这个笼子，笼子来讲的啊，一个竹具啊，下面一个笼，那么它呢可以容纳，这个容器呢可以容纳三四斗的这个米啊，这个满银叫做遗址，你遗留给啊这个子孙啊房间呢啊满银，纵然啊满满的满这个银器啊，这个容器呢都满满的，可是也比不上教子一部经啊，一部经书。那么啊，这个就是一子黄金满银，不如教子一经啊。这个典故呢，出在哪边呢？啊，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出在《汉书·韦贤传》，《汉书》的《韦贤传》。就是一子黄金满银，不如一金啊！出在《汉书》的《韦贤传》里头的，他的就一子黄金满银，不如一金呢啊，不如一金，也就是不如教子一金的意思了。主德若亏，便当愧时；主业重亏，有何所伤？而以来日无多之身，私欲顿悟，徒生妄想，了无实意。所以我们祖先的这个啊德业啦，假如有这个亏欠，我们就应该感觉很惭愧啦。啊，就应该啊，惭愧而死啦。这个愧死的意思就是啊，感觉非常的惭愧，无地自容的这个意思啦。主业重亏，可是呢，啊，主业啦，祖先的德业，纵然有亏欠，有何所伤呢？有什么啊？这个这里没有什么要紧呐。啊，为什么呢？啊？就是自个儿好好的这个从此之后好好努力就是啦。那么而以来日无多之生，思虑顿悟，而想要用呢来日无多之生，就是说他已经48了，这个 快到五十啦，那么来日也是无多啦。想要来日无多的这个身体呢，一下子要将这个主业、祖先的这种德业呢，一下子要这个复兴起来啊，那么这个也是徒生妄想了时一样，空空的生打这种妄想，而一点实际的利益也没有啦。在底下他告诉他怎么说了，且至随缘度日，变为啊乐天之命矣啊，你呢这个暂且自个儿好随着境缘来度过日子啦，那么就是安分守己这样子呢，随境缘度过日子，这样子就是能够顺应天命而自个儿能够安乐啦啊，乐天之命，顺啊应天命而自乐啊，这个就是乐天之命。受见处啊，见受处事有顺无逆，是人谁不愿得？然而得者甚少，不得者甚多。以术士现身，无大栽培，无因不能得果故也。寿呢啊，健呢就是健康，寿就是长寿，健康长寿，还有处事就是处在世间啊，这个为人处事啦，有顺无逆啊，有这个顺遂的情形，而没有啊逆，有这个顺境而没有逆境啊，有顺乎心意的境界而没有啊逆乎心意的境界。世人谁不愿得？世间的人有哪一个人不希望得到这样呢？然而得者甚少，可是呢能够得到的人呢是很少，不得者甚多，而得不到的人呢却很多啊。为什么这样呢？底下就说明，以术士现身无大灾劫啊，无因不能得果故也。因为呢过去世还有这个现身当中没有大大的这种栽培，就是大基因的广行方便呢 啊没有这种大的栽培啊，给这个福德啊，我因不能得果故也，没有种因啊，也就不能够得到结果的缘故啊。好，再看底下一段啊。啊，在一起念啊，今阁下浅近境界也。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五段啊。第五段就是若何孝亲并次凡请之见，若何孝亲怎么来啊？这个孝养尊亲，以及来排斥呵斥凡请的一种之见，若何孝亲并次啊凡请。之见，次呢就是这个次，并次凡情之见，好，我们来看这一段。今阁下欲生西方了生时啊，现在呢阁下就是指这个对方啦啊，现在你呢想要升到西方而了生时，但当愿啊，高僧祖父母等生士，将自己自行化他修持敬业之力，即蒙佛慈今往生，这可谓大孝尊亲啊。那么你呢想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而了生死的大事啊，但当愿，而只当啊，这个当愿就是自个也这个希望啦、啊，自个也应当希望啦、啊，怎么样呢？高僧祖父母等神士，你的高僧祖父母啦、啊、等等的这个神士，就是俗人称作灵魂啦、啊。我们佛家呢就是讲神士啊，俗人就是称这个灵魂。使你的高僧祖父母的灵魂啊，神识呢，能够透彻 当然就依靠他，自己自行化他，自可好好的行那些好的事，而且修持净土啊的功德，以及教化他人修持净业啊净土念佛法门的这个力量呢，即蒙佛慈接引往生。那么就能够蒙受佛呢啊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可谓大孝尊亲。那么这个就可算是可称得上啊，大大能够孝顺尊亲呢啊，就是他的这个亲人呐、啊，他的祖先呐、啊，就是高僧祖父母啊等啊，其。